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这个聚会里，不仅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不仅听见你的声音，让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主啊，总教这个聚会能够满了你的祝福。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用丰盛的恩典托住我们。主啊，今天晚间我们仍旧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主你再次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主，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受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旨意。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亮光，照亮我们的全人，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更多为着你荣耀的旨意活着。愿这一点时间中，主啊，你在这里被高举，也得着众圣徒的爱戴，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过去我们用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啊，把这个创世纪啊，把它查完了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想说呢，做一个总结啊，给弟兄姊妹们呢重新整理一下，希望我们呢对创世纪这本书呢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当然在这个聚会里啊，那么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是断断续续的参加啊，也有许多弟兄姊妹是从头到尾的啊。那么我呢实在感觉很惭愧，因为这个很多很多的服事的打岔啊，所以这个断断续续的把创世纪把它讲完了。那不过我觉得呢，我们需要对创世纪能有一个整体的总的一个看见啊，或者说呢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图画。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也把一些重点的东西呢和弟兄姊妹们再做一点交通。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呢，我就和弟兄姊妹们有了一点简单的介绍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好像创世纪呢讲到一切事物的起源啊，那么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知道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的啊。那么呢，那一个旨意里面包括的所有一切的事物啊，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做了一个最起头的启示。那么这一卷书呢非常的重要啊，这卷书我们曾经讲过像个秧田一样。其实呢在创世纪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一直到启示录啊，都脱不开整个创世纪的范围。所以创世纪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启示。不过呢，因为他在开头的启示里面，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好像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其实它里面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借着摩西呢写下了这么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因为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里面，他要成全他的旨意，所以他借着创世纪呢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所有创造的一切的事物的那个主要的用意呢，是为了成全他的旨意啊。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隐藏着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中间所包含的一切事物，所有事物的起源都在那里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啊，从字面上你可以领会，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知道在今天地上啊，有很多的这些历史的这些著作，这些文献呢，讲到这个宇宙的来源，但是没有一个文献能够像创世纪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才知道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我们这些人啊？人的起源是什么？圣经也创世纪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啊。当然我们后面还要解释为什么要有人啊。那么这个不仅神创造了人，神也为人建立了家啊，这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家的起源从哪里啊？为什么会有家呢啊，这个家的起源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看见呢，不仅有我们个人的家，还有国家啊，有民族啊，这个起源从哪里来的？啊，到今天呢，我们晓得你在人类的历史上的文献中啊，你几乎很难找到有这么清楚的一种的讲论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有家庭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民族啊？那么创世纪呢，这本书呢，就把这些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不仅这样，创世纪还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宇宙中不仅有神呢，还有什么？还有黑暗的权势，有魔鬼。所以创世纪我们看见在第三章里面这个魔鬼就出现了，是吧？那么圣经把它披露出来了，它用蛇的形态出现啊。那么不仅讲到这里有黑暗的权势，有仇敌，那么它也告诉我们罪的起源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只晓得世界上世人有罪啊，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啊，这个世界社会中充满了罪恶的事物啊，全人类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罪恶的，对不对？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你看各民各族各方都有这个罪在里面的。啊，人怎么会嫉妒啊？为什么会这个骄傲？为什么会有怒气？为什么会杀人呢？啊，那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这个罪的根源从哪里来的？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罪的根源在哪里？啊，罪是怎么进到人的里面，是吧？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怎样为人预备救恩。虽然那个时候是个隐藏的意念，但是他也告诉我们。神怎样为人预备救恩啊？不仅这样，创世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怎样做恢复的工作啊？我们看见神一点一点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把创世纪弄清楚了，你对今天这个整个世界啊，对于为什么有人类，为什么有我们这些人，神为什么给我们家庭，给我们这些事物，你就有了一个什么从根源上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这些呢，是在我们从前我们不认识主之前你不可能明白的。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有我，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为什么有这些罪恶的事物，我们不明白的。现在从创世纪光这一本书你就可以看见啊，因为它从根源上告诉我们，起源上告诉我们啊，这一切事物从哪里来的。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不光是告诉我们这些起源啊，那么 它更隐藏着神重要的心意在里面啊。所以创世纪这本书呢，谁可以说是神原初的心意的一个开端的启示，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神有他的创造，我们知道这个创造是有目的的，神的创造也是为着他的目的，神创造整个宇宙啊，是有个很大的目的在里面的，神创造我们这些人呢，是有目的的。所以今天呢，神造了我们呢，不是光是为着工作吃饭，为着赚钱，为着享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仅仅为着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发现人生很空虚的啊，你就不知道是为着什么。那我们到了美国来，大家拼命赚钱，对不对？希望钱越赚越多越好啊，其实那个是无底洞啊。那么这些享受也是一样的，你都有了这些享受，你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啊？所以我感觉哈，我这个到美国不到几年呢，我就感觉很空虚啊。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你都会跟我同样的感觉。有时候进到那个市场里，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什么都有，对不对啊？这个人呢，这个物质的欲望它也是有个限度，他到了一个情况他就觉得满足，所以就会空虚。所以这个世界上啊，你看见呢，当物质的这个外表的东西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那个空虚就变得非常的可怕，他就会走向一种畸形的发展啊。所以呢，人会酗酒啊，放纵啊，人就这个吃喝玩乐的那些都已经不能没办法满足的，甚至到要吸毒啊，甚至要做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出来。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啊，因为什么？人失去了目的了，你知道吧？没有目标，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对不对呀？我们的活着就是为着眼前这些东西嘛，如果仅仅为这些东西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宇宙是有目的的，神创造你我也是有目的的，并且呢，他救赎你我是为着那个荣耀的目的，这样你基督徒活着才有真正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到今天呢，我感谢主啊！我说，如果是我没信主的话呢，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毫无意义，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神，他把创世纪摆在我们的跟前，他告诉我们，神创造整个宇宙，创造整个人类是有目的的，并且那个目的是非常的荣耀啊。所以创世纪呢，在开端的时候就把这个旨意把它这个揭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呢有66卷啊，所以往后去的发展呢就一直在讲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神在人中间的这个工作啊，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的从创世一直读到圣经的末了，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大的启示啊！我们才知道我们做人呢，这个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呢。特别作为基督徒，那更是福气大的不得了啊！但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不明白创世纪，你知道吧？不懂得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聚会啊，把这侍奉啊当成了一个宗教活动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到礼拜天呢，还觉得麻烦呢，要跑去又去聚会，跑那里干什么呢？唱两首诗歌，听一篇道，那么大家见见面就散会。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你要懂得神的带领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满了很多的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创世纪这本书真是开人的眼睛啊， 叫我们明白，神在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计划好这一切。今天我们所眼见这个世界和人类，只不过是因为他呢有那个计划，所以才有现在目前所我们看见的这一切事物。毕竟我们晓得，有一天这个世界的所有见到的东西都要结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从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知道神创造的目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晓得啊，在神的工作里面呢，创造是一个大的工作啊，神用他的能力创造整个的宇宙。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呢，人有堕落的故事，因为魔鬼进来了欺骗，对不对？我们你们晓得吗？今天你人呢再聪明啊，你也聪明不过魔鬼的。我们受欺骗，我们还不晓得呢，你知道吧？魔鬼用了这个把我们从神那里拉出去之后呢，就叫我们活在什么空虚混沌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呢消耗在那些无意的事情上面，你还不晓得呢，你还觉得沾沾自喜，还以为说得着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根本没有得着什么东西呀。撒旦开头就是圣经讲，撒旦开头就是欺骗，所以亚当夏娃受骗。一受骗呢，结果呢，跟这个罪恶的性质结合起来之后呢，我们晓得整个人成了一个堕落的人，整个世界也堕落了。因为当初神造这个，我们讲过，神造这个宇宙是为着要培养人啊，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在人身上来成全的。那么撒旦呢，就来破坏了神所创造的人啊，这个罪恶使我们跟神之间隔绝了啊，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现在摸不到神？你看今天不信主的人呢，这个世界上他不觉得有神呢，或者说他觉得冥冥中有一个神，对不对？对神并不清楚。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哎呀，不仅呢，这个我们知道有神，我们跟神之间还可以有交通啊，因为人的灵活了，跟神之间可以有交通啊。那么我们才知道了生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撒旦来，他就破坏神所要创造的人，把他跟神之间隔离了，隔绝了啊。结果呢，人就过自己的生活去了，在地上过自己的生活啊，寻求自己的好处，寻求自己的利益，寻求自己的快乐，他不要神了。他也不觉得有神，结果呢，一代一代的，我们看见这个人呢，活在一种空虚混沌中，结果到最后就结束，生命结束就灭亡了，不知道活的是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也许有人觉得，哎呀，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为着人类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很清楚，这一切事物并没有能达到神的心意的，到最后这些都结束了。你将来再大的成就，再多的财产，再多的外面的好处，终于一天要结束的，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真的讲得好啊，就是不见棺材呢不掉泪，就是这样的。好像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才后悔，这就晚了。所以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要像世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我们基督徒是活得非常的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从创世纪里我们就知道了，今天人离开神是撒旦的诡计，是仇敌的欺骗，对不对呀？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呢，到处都是欺骗呢，骗来骗去的，不仅人与人之间骗，这个国与国之间也骗啊！你们看新闻就晓得了，这个大家骗来骗去的啊。哎呀，这是个什么世界呢？这真是一个谎言的世界，对不对啊？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其实背后都是一些可怕的东西，你争我夺啊，那勾心斗角，那彼此间斗争一直斗到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们中了什么仇敌的诡计了啊，我们中了仇敌的诡计了，你知道吗？ 是撒旦把我们弄成这个样，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们人已经成了堕落的人，但是呢，神没有丢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主的救恩的故事。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今天呢，若不是圣经解开这些东西啊，谁明白这个呢？谁知道呢？对不对啊？感谢主，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神已经开始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有什么？神既然创造人，神爱人，神就一定要得罪一些的人。当然很可惜啊，我们晓得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地上，很多人拒绝神的恩典。你知道吧，圣经告诉我们，你拒绝神的恩典，你也拒绝做人的意义，你拒绝做人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到最后呢，你得不着神的恩典，得不着神的祝福，结果就灭亡了，是吧？这是一个大的悲剧啊！神不喜欢我们这样，所以神预备救恩。今天呢，你我这些蒙恩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呐、啊，我们要真的感恩呐、啊，不然我们就跟那些呢无知的人一样的，通通灭亡了，对不对？那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中了仇敌的这些诡计啊，所以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叫他爱主还不大容易呢。叫他呢好好追求主，他不大容易。因为什么呢？他人就是活在那一种被蒙蔽的光景中间，那么觉得说呢，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呢，又是读经，又是祷告，又是搞这个活动。不不，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是太外表的东西了。我们就追求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意。基督徒，你如果把创世纪读通了，你就知道你的生活的意义不一样了，你要为这个有意义的东西活着了，对不对啊？神在我们身上有恢复的工作。因为什么？神定了旨意啊，但是很可惜，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呢，我们能看见只有部分的人，不是全世界人都得救。这个是我们到今天已经晓得的啊，没有办法全世界人都得救的。只有那些什么听了福音愿意接受主的人，相信主的人，他就真正得救。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批人怎么样呢，把他召回来了。召回来之后呢，神在他身上怎么样，人就要恢复他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明白，我们今天呢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是被主所救赎回来的人，神在我们身上，人就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不明白这个，我们始终就是还是很自私，还是活在自己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知道我里面是很叹息，因为当然我也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也很自私的，对不对？我也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但是主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知道明白那个旨意，所以在我的里面有挣扎。我挣扎什么？要从我的自私里面要活出来，为着神的旨意活着。但是我看见今天挣扎的弟兄姊妹还不太多嘞，弟兄姊妹，你有挣扎吗？你里面有挣扎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够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今天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创世纪这本书，你如果把它读通了，你读明白了，就叫你能更多怎么样脱离自己，更多能够为着神的旨意。所以这卷书非常的宝贵啊！现在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呢？原来这个整个的宇宙和我们生活的一切环境里面呢，背后怎么样有神的旨意啊！所以你等等，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创世纪这些人物了，对不对？你看见这所有的人物，他们所以当年会那样的生活，会那样的表现，因为什么？背后有一个支配的因素在哪里的？是神的旨意在带领他们。其实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呢也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不过呢，神要借着这些人对我们说话， 你要若是能更多体会神的旨意，能配合的多，你就蒙福了。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呢，你也逃脱不了神的旨意。神既然选中我们了，对不对？他就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成就这个心意。所以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一直感觉哈，我们里面对主的旨意如果认识的更多，我们的配合就会更多，我们的爱主表现就会更多。这是自然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什么外表的什么宗教活动，什么宗教狂热，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你真正认识那位造你的主，那位救赎你的主啊，那位爱你的主，他在你身上的工作是怎样。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得清楚明白，在这一切事物之上，今天呢，感谢神呢，本来我们堕落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看不见的魔鬼也支配我们的生活，看不见的魔鬼他支配这个世界。但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样，是神的旨意在支配我们。我们基督徒原来的生活背后有神荣耀的旨意的支配。所以呢，神曾经对保罗说，你不要用脚踢刺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够明白，不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拒绝这个拒绝那，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感谢神，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了，神也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神在那许多人身上的工作一样啊。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不仅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仇敌怎样做了欺骗的工作，神怎样创造人，人怎样受欺骗堕落了，对吧？那么我们也看见神没有放弃人，神仍旧在那里怎么样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真正的恢复工作在哪里？在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所以创世纪里面呢，他讲了有八个重要的人物啊，这八个重要人物是代表性的人物啊。从这八个重要的人物身上，我们就看见了神的作为。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在这八个人身上的作为，也就是神今天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作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创世纪，你不是光是研究一些外面的字句道理，你要明白神在我们人身上的那个工作是什么。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神今天恢复的工作是在我们这什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正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可能我们还不觉得呢，我们这个糊里糊涂的，对不对？但是神已经在暗中在做了，他一直在做啊，他多次对我们讲话啊，他也借着圣灵开启我们。所以你就看见在基督徒当中啊，个人蒙恩的情况不一样，是吧？有的人明白的多一点，他的配合的多一点，顺服多一点；有的人呢，糊里糊涂的，这个明白的少，配合的少。这是今天就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所以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人物的东西，就是为了什么？提醒我们，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呢因着读主的话，对主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叫我们对他的体会体谅能更多一点，顺服能更多一点啊。那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个八个人物啊，过去我们很详细的稍微的讲过，今天呢，我要把这八个人物呢，再重新给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那么这八个人物呢，每一个人身上代表着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当然首先哈，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神对亚当的寄望很大，但是亚当结果我们知道他中了仇敌的诡计了，跟夏娃两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吧？结果罪进来了，跟神之间隔绝了。所以那个时候记载说呢，亚当夏娃就看自己什么赤身露体，他们就觉得很羞耻啊，所以呢他们就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啊 给自己做衣服，那个当然不能遮什么叶叶子，当衣服啊。所以神看他们的光景呢，神人就连续，所以神就用什么用皮子给他做了衣服啊。那么今天呢，读圣经的人都明白了，这个皮衣呢是预表着主的救恩的，就神要救人啊。这个皮怎么来的呢？是从动物身上来的，对不对？那这里有杀生的事情啊，所以这里有流血的事情啊。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将来要成为什么被杀的羔羊啊。所以这个皮子呢，就说明了神一个心意，神要救人，神预备救恩。所以我们晓得，在恢复的工作上面，第一个重要的恢复就是救恩。这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呢、今天我们到处传福音，让人这个听见福音之后呢，能够悔改，能够相信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救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请我们记得，这只是什么？神整个工作的第一步，最初步啊，神救人的心意在这里已经被显明啊，那么。所以这个在亚当的身上呢，我们已经看见神有一个救赎的一个思想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啊，亚伯啊，这个亚伯呢，看起来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呢啊，那么他被他的哥哥该隐杀了，为什么他该隐要杀他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的祭，没有悦纳他的祭。那么该隐献什么祭呢？该隐是把地上的土产献给神，而亚伯献的是什么呢？献的是羊羔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出现啊。那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呢，这个羔羊也代表着神救恩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作是被杀的羔羊，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贯穿全本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啊。所以我们现在才晓得，弟兄姊妹常常唱诗歌都是讲说，主啊，你是被杀的羔羊啊，我们祷告说感谢你是被杀的羔羊。很多弟兄姊妹们唱这个讲这个，可能还并没有完全能明白这个意义呢。原来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羔羊的思想呢，老早就在神的里面。哇，这是一个永远的思想。你到了启示录里面就知道了啊，那里讲的羔羊被杀的时候在什么？是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被杀，所以是一个永远的思想。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被亚伯所领会了啊。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当时呢，亚伯去养这个羊啊，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人还不能吃肉呢，人不吃肉，你养羊干什么呢？也不能当宠物，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去养羊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回头看，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他知道他的一生都需要依靠羔羊，所以呢，他到最后到神跟前说，他把祭羔羊献上了，结果神就悦纳他的祭。那我们知道，在那里一个隐藏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晓得那个羔羊原来什么是预表着基督的啊，是将来指着他的神的儿子要被献上的，主耶稣要成为被杀的羔羊。结果该隐呢，因为他的祭物没有被悦纳，所以他生气，就把他弟弟就杀了。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出现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啊！兄弟两个，你看看，哥哥把弟弟杀掉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看人类的历史，这是血流成河啊！一直到今天呢，这种杀人的事情层出不穷啊，多大的悲剧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亚伯代表了什么？依靠羔羊啊！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以诺身上了。以诺呢，他也是得着神特别的一个启示啊。圣经讲说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生儿养女啊，他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们，这些呢是基督徒重要的经历，但这些呢也是神荣耀旨意恢复不可缺少的经历。我们今天真的与神同行吗？还是我们偏行己路呢？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要求都是什么呢？都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对不对啊？其实有时候神也是连续我们。我很喜欢呢、啊，用这个小孩子呢，做比喻。现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这样，现在我看那个孙子也是这样啊。他们有时候喜欢走自己的路，对不对啊？哎，有时候你跟他在街上走啊，不是你牵着他走，是他牵着你走啊，他拉着你走啊。他如果碰见那个什么好玩的、好看的，他站在那就不动了，对不对啊？那个父母还要拉着他走，有时候拉不动怎么办呢？干脆抱起来就把他抱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呢，那么当然我们不像小孩呢，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好东西呢，那个权力啊，这些经济，这些财物啊，哇，我们的眼睛盯在那个地方了。神说走啊走啊，拉不动，对不对啊？我们拉着神，我们说神啊，你要祝福我，你给我了100万，你要给我1000万，你给我越多越好，你叫我这个地上越发达越好。神说不要了，这些东西是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不进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怎么样，神就只好把我们抱着走了，因为他爱我们。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能像以诺一样主动的爱主与神同行，主怎样走我们就跟着主怎样走，这个不仅是一个大的祝福，也是什么呢？也是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实现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在家庭的生活中与神同行了300年呢，生儿养女啊，这不简单呢，对不对啊？哎，我们有了孩子的人，有了家庭人就晓得，有时候很多牵累，哎，但是呢，他坚持与神同行，走了300年。所以他们西方弟兄们有的人比较幽默一点，走了300年了，神就对以诺说，好了，你都跟我走了300年了，你也不要回去了，你就跟我一起上天嘛，所以就把他接走。所以以诺是人类历史中头一个不见死的就被神接走了，因为神实在太宝贵这个人。今天呢，若人与神同行呢，弟兄姊妹，那是神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里面的功课很多啊。我们今天从我们个人到整个教会的侍奉，我们常常都拉着神与我们同行的啊，弟兄姊妹们，神若是与我们同行，那个不是祝福，你要与神同行才是祝福啊。今天我们不是弄好了一个东西，就是神啊，你要祝福，你要这样做，不是的。我们要问说，神你要做什么？我愿意配合你。哎，这个才是祝福。所以呢，这个与神同行，这是后面我们所看见的什么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不对？在以诺身上怎么样，已经开始被恢复起来了啊，并且是恢复的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美好啊。好，然后就到了什么，到挪亚。大家都很清楚，挪亚一生所做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建造一个方舟啊，建造一个方舟。他听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堕落到不能再堕落。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想，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人恐怕也是堕落到也差不多了，是不是？你看见这个人今天这个思想之败坏啊，哎呀，那个社会上那个出现一些东西之可怕，弟兄姊妹们，那个真的是败坏到差不多了。所以神是有宽容的神啊，那些当代的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叫神都没有办法了，神知道什么，用洪水灭世。但是呢， 神却得着了挪亚一家，所以神就叫挪亚怎么样建造方舟啊。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有意义，我们晓得到今天这个方舟就指着基督说的，这告诉我们将来神在这个地上还有一个大的审判，这一次的审判呢不是用水啊，圣经说要用火啊，这不得了啊，这个真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我真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到有一天神用火来毁灭这个整个世界，那我们怎么逃脱呢？就在基督里。所以你没信主人要快快信耶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这样。但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呢，你要怎么样？天天活在基督里面。啊，天天活在基督的里面。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怎样呢？能越过神的审判。所以那个天降大雨啊，啊，结果怎么样？挪亚的一家八口蒙到拯救。啊，当然这个今天呢我们晓得这是重要的真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得怎么样，要活得在基督里啊，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啊，八个人物分成两个世代，前面四个人是一组，后面四个人是一组啊，这前面的四个人代表着先祖的时代啊，在他们身上都是先是个别个别个别个别的恢复了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到了后面四个人物说他有另外一组，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起，我们知道神那个完整的旨意就更多被显明出来了。因为什么？这时候我们才知道神不是光得罪一个一个人为满足，神要得罪一个整个团体。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起啊，这个国度的思想啊，这个团体的思想才逐渐的被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啊，神经过漫长的年日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用心良苦啊，神为着要叫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啊，你知道神有多大的忍耐啊，哇，你要读圣经呢，你就知道神的忍耐，这是不得了的忍耐啊。啊，他又爱我们这些人啊，所以呢，他一点一点的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觉得我好像哎呀，神怎么做事这么慢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姊妹就是一天跑来跟我讲，她说孙弟兄啊，她说我忍耐神都四个月了。哎呀，我说这四个月很长嘛，四个月啊。后来我问他，我说姊妹是神忍耐你还是你忍耐神呢？哎呀，我搞不清楚，其实是神忍耐他呢，他还以为忍耐神四个月了，四个月多长啊。弟兄姊妹，你看看神在地上年日那个上千年的几千年的一种的忍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若是神没有这个忍耐，你我恐怕早就灭亡了，你知道吧。神看你我这个样子啊，你看我们教养儿女一样的，有时候他不听话你都忍耐不住了，你就动手要打他了，对不对啊？但是今天神爱我们，今天看你不改变他就忍耐你，明天十年过来了神仍旧在忍耐着我们，20年过来了他仍旧在忍耐着我们，这神的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认识神，要体贴神。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五个人物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重要的大的恢复开始，现在进入团体的生活。前面这些个人的经历都很重要，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生命中需要有的经历。那么这里亚伯拉罕我们晓得怎么样，开始怎么样，信心开始被恢复了，他恢复了一个信心的律。原来神在整个宇宙里面摆下什么信心的律啊？只要你符合于这个律，你就能进入什么？进入神的祝福。而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头一个能相信神的话语的人。这是，所以你知道也不简单呢。神对他说：“你去，他就去了。”要往哪里去，他还不知道呢。但是神叫他去他就去啊。那么亚伯拉罕信神所说的 圣经说什么？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就说他是对的啊。所以亚伯拉罕恢复了这个信心的律。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什么一把钥匙，重要的钥匙。许多的真理都是因着这个信而把它解开的，许多真理都因着这个信心你能进入这个经历的。那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一生的生活里面啊，他有生活信心生活的一个记号，一个什么，一个帐篷，他过帐篷，他宣告什么呢？我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我们的家不在地上，我们的产业不在这里。今天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明白的，今天你手中拥有的这些东西是神暂时给你用的，你不会永远得着的，有一天你走了就走了嘛。我们看这世界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哇，这是身家财万贯，对不对？走了不就走了吗？一毛钱也带不去，对不对？有的人很可怜的，是生前的家财万贯也没享受到，天天受苦，所以有的时候叫人真的很叹息。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就宣告自己什么？我是寄居的，我是客旅，我的家不在地上。然后呢，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另外一个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筑坛啊，祭坛，他筑了四座坛啊，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那么这个坛怎么样？宣告我是属于主的，他过奉献生活，宣告整个天地都是属于主的，唯有他是天地的主啊，这个祭坛的意思。所以在信心生活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重要的这个恢复。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他的儿子以撒。这个以撒呢，你读他一生的故事啊，我们过去读过，我们说这个以撒最有福气，什么都不要做啊，他什么都没有做，连他娶太太呢，娶妻子呢都不要做，都是他爸爸替他出主，替他想办法的。他只要怎么样，住在帐篷里就好了，整天呢就在那个田间默想，没事了就到那个田间坐一坐，在那里默想。那我们也不知道默想什么啊，他就是一个人很安静，不太讲话的啊。那么，从前妈妈在的时候呢。照顾他妈妈过世了之后，他一个人就住在帐篷里面。这个亚伯拉罕看着呢，这个儿子一天天年纪大了啊，那么呢，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那赶快给他找配偶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有创世纪24章的故事，是吧？我们就打发一个老仆人哦，个老仆人我们讲过他的故事啊。那么结果呢，把利百加带回来了，是吧？把利百加带回来了，哇，这个以撒看见利百加很高兴的，就给他娶了他。结果呢，以撒也没做什么事情啊。那么以撒一生中间呢，最突出的是什么呢？他挖了四口井，这很有意思，四口井。那么到底以撒代表什么呢？你如果读这个使徒们的书信里面讲到说什么，我们今天蒙应许和以撒一样。哦，原来呢，以撒呢，这个什么都不做呢，原来他也表现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说什么呢？什么真理呢？就是一切都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以撒呢，与世无争，他从来不跟任何人争什么的。你抢他的井他就让啊，你让了他就再挖，又挖了一口，让了四口，终于他们那个不抢了啊。他的就是活在什么，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因为我知道神应许我的丰富，所以怎么样，我就根本不需要为自己来忧虑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啊该有的一个思想。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呢，争来争去，你争我夺，对不对呀？基督徒不需要争啊，不需要争，因为我们这般人已经怎么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神应许你的就已经是你的，他不像我们人呢，有时候我们应许别人就忘记了，对不对啊？啊，我常常讲，我有时候在主面前亏欠的，因为到处碰见一些弟兄姊妹，然后弟兄姊妹说：“孙弟兄啊，你要为我祷告。”我说：“好。”应许太快，回家呢忘记了， 还有一次呢，碰见一个弟兄呢，他说：“孙弟兄，谢谢你为我祷告。”哎呀，我说我根本没为你祷告，忘记了。那我们应许都忘记了，神应许从来不忘记，神所有的应许都在什么？在基督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是一般承受应许的人呐、啊。哎呀，我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也当相信，如果今天主回来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怎么样都懊悔，一定懊悔。我们才知道，哇，我们承受的这个祝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吗？难以想象的祝福啊。原来神在基督里应许我们，所以在地上呢，这个过短暂的年日啊，弟兄姊妹不要斤斤计较，这就是以撒，太斤斤计较了，没有意思的，你知道吧？在教会侍奉上也是，有人要争就让他，不要争，我、哦、哎，没有关系，这争什么争呢？对不对啊？基督徒应该活得怎么样？活得非常的坦然。活得非常的快乐，像以撒一样，以撒很快乐。所以这就讲到神在他儿子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应许啊。那么以撒生那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哎呀，这个雅各完全不像以撒啊！你看见他一生出来了，就要争了，要夺。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开始争了，啊！他的哥哥比较强壮，要出去了，他不甘心呢，他抓着他哥哥的腿，对不对？所以那个接生婆一接生，哎，出来一个，然后看见那个小腿上面有一只手呢，原来是雅各的手啊！哎、啊，你看吧。圣经讲说呢，神已经应许要祝福雅各，但雅各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一种呢不服气的性格，非要争不可，好吧？结果这一争呢，就争那个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我们都知道，最后离家出走，对不对？那么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面，跟他舅舅拉班又斗起来了啊！我把他舅舅拉班两个女儿都娶了，把他羊群也把他占据了啊！哦，雅各的一生呢，真的是你看见是一个奋斗的人啊，是一个不服气的人，那、啊、是一个动心计的人啊，是一个巧取豪夺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就代表着雅各的个性，但是呢，感谢神怎么样？神也拣选他啊。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的身上是一直在做什么？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呢，雅各就代表什么？在神的手中被改变的一个人。所以雅各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哦，他晚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荣耀，对吧？甚至他最后死的时候像君王一样的死啊。你我们上前两次讲到他那个死，那是不得了的。他的那个葬礼比大卫王的葬礼都要来得隆重啊，啊，是当时最大帝国的一个大隆重的葬礼，对不对啊？雅各代表着神什么，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在雅各身上是最明显，因为雅各什么，充分表现他是一个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非常的自私，所以我们常觉得神的拣选很伟大。今天像我们这些人，那么真的有的时候也是，你要认识自己就晓得了啊。我们也很自私的，哎呀，有的时候你要，所以很多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啊，常常恨恶自己啊，啊，那个坏基督徒他不恨恶自己，恨恶别人，对不对？哎，真正好基督徒他恨恶自己啊，厌烦自己啊。那只是蒙光照的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看见像雅各这样的人，神也拯救他。那么雅各得着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神要做工，使他真正的进入 这个名分的时机。所以雅各到晚年说，真正是得着长子的名分，得着神莫大的一个祝福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他也有一个特色啊，就他立了四根柱子啊，立了四根柱子。所以很有意思啊，亚伯拉罕呢筑了四座坛，以撒呢挖了四口井，那么这个雅各呢立了四根柱子啊。当然这些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雅各身上的神的工作，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蒙父的拣选，都是要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了，要叫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儿子的名分的福气。什么叫做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就是他全然的可以支配父亲的产业。哇，这个真是大的祝福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懂。最后一个，我们晓得就是约瑟啊。约瑟呢，他的故事呢，我想我们刚刚讲完，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啊。他前17年在父亲的这个爱的照顾底下，结果到17岁把他哥哥们卖了啊，卖到埃及去了。结果呢有13年的日子痛苦万分啊，这13年呢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啊，惨痛的经历。但是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神用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祝福他。那个祝福什么？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他同在。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也是圣经中重要的真理。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之后怎么样，就要永远与他同在。这个同在包括就是意思他神要与人同住的啊，神要跟人住在一起。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就跟神住在一起啊。弟兄姊妹，那个真是不得了的难以想象的一个福气啊。那么神在约瑟的身上就是恢复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同在的真理，那么就在约瑟的身上行。那么神的同在呢，那个是暗中的，你看不见的，对吧？将来我们知道到永世里神的同在是看得见的，是明显的。那么今天呢，在地上神的同在也是隐藏的，那基督徒呢必须经历神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呢，就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你也看见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难倒你的。这个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真实的。我过去这么多年过来也经历过很多的难处啊，但到最后发现你有主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害怕，那是一切问题的一个解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在创世纪里面神用了八个人物，把八样重要的真理呢一样一样的把它启示出来了。那么这八个重要的经历呢，就是神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成全他旨意所不可缺少的经历。为什么基督徒追求这些经历啊？老实讲，这个经历不仅是为着你个人的好处，更多是什么？为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能够明白啊，神在我们身上这些美好的一些带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创世纪在一开头，圣经头一卷书就把整个神的心意啊，就完全的都启示出来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总的复习啊，那么把全本创世纪的一个完整的图画给了弟兄姊妹。我想你这样再去思想就比较容易啊，因为我过去断断续续的，可能我们那个图画都一段段片片段段，现在我们把它摆成一个完整的图画，希望这个图画在我们的里面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亮光，带来指引，让我们知道怎样活在这些人所代表的经历的里面， 而是神的心意呢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恢复。好，我想创世纪到今天就算结束了哈。那么主若许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这一组很厉害，从创世纪读了启示录去了，把全本圣经都读过了。不过请弟兄姊妹回家把启示录好好看一下，也请你们为这个聚会祷告，也为我祷告，好吧？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尤其启示录对末了的时代是太重要的一卷书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要先做一个全盘的介绍我们还没开始进入这个本文呢，先把启示录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介绍，给一个轮廓，然后我们开始下面呢就开始细细的来解释。请低头再点祷告吧。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只有你的话解开来的时候，才能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主啊，若不是你的话语解开，我们完全不能明白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也不能明白你为什么救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创世纪这一卷书实在是宝贵的启示。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所能领悟的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会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会让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主啊，愿因着读你的话语，一年一年的过来，我们在你面前有长进。主啊，带领我们能够向着荣耀的标杆往前。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